朋友们，南方都市报在9月底披露了一个河南洛阳市近视培育案，这个案件震惊了全国，而这个记者呢，在文章发表以后所经历的，更是让我们匪夷所思。不知道您对这个案子清楚吗？我想不少人可能都比较熟悉了。洛阳市技术监督局执法大队的一个工作人员叫李浩，4年前在洛阳市的一个闹区买了房子，然后秘密的在这个房子的地下室里面挖出了地窖。这2年来，李浩曾经先后带了6名的坐台小姐出场，把他们囚禁在这个地窖里面，当成是性奴，甚至于带出去卖淫。而在这个期间，1年前打死了其中的2个人。李浩带着其中的一个女子外出卖淫的时候，这个女子趁机逃脱报警，警方才得以解救剩下的4个女子。您知道吗？最小的呢只有16岁，最大的是24岁。9月22日，中国大陆一家媒体记者首先曝光了这个性奴案之后，记者呢却随即被当地的市委问话，同时被警告这个性奴案呢是属于国家机密。受到威胁的记者不得已只好连夜的逃离河南。这个案件让中国的网友们想起了一系列中共当局的所谓有中国特色的机密。网友列出来，特供的食品是国家机密，官员的财产也是国家机密，而那些贪官背后的女明星也是国家机密。还有人补充说，湖南育才中学的踩踏事故、株洲跨桥事故、王家岭矿难等等这些事故的死亡人数也都是国家机密。而外交部的三公经费就是指公费出国、公车消费、公款吃喝等等，也都是国家机密。洛阳性奴案的曝光，让人们看清这些伪国家机密的掩盖之下，其实都是中共的罪恶。当然，这不是中共第一次，也不会是最后一次运用所谓国家机密来掩盖他的罪行。在互联网上，如果您用维权和国家机密来搜索，就会得到100万左右的相关条目，而这些条目几乎都是近年来利用所谓国家机密的帽子来打击中国老百姓们所维护的合法权益、寻求公正的案例。难怪呀，网友们感叹说，荒唐的国家机密，机密何其多。朋友们，接着我们再跟您谈一谈发生在前几年震惊海内外的另外一件所谓国家机密所掩盖下的罪恶。这个案子发生在2003年5月11号重庆大学高压输变电专业硕士的一个研究生，他叫魏新燕。他在校园内被沙坪坝区610警察抓捕，而原警们抓捕他的理由是怀疑他在校园里安放了一些气球跟条幅，而上面有法轮功的字样。在5月13号的晚上，沙坪坝区白鹤林看守所的一个房间里，警察唆使2个女犯人强行扒光了魏新燕的衣服，一个警察把她按在地上，当着2个女犯人的面强奸了她。当时魏新燕被警察公开强奸的这个暴行呢，传到了海外，激起了国际社会的强烈愤慨。可是这个恶行曝光之后，重庆的官方并不是依法惩罚强奸的罪犯， 反而变本加厉地协助迫害。他们一方面封锁消息，不惜去篡改重庆大学的网址，把魏新燕所在专业都删掉，而且另一方面呢，重庆警方大肆追捕法轮功学员。根据中共官方的报道，至少还有七名的法轮功学员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分别判处5到14年的重刑，他们的名字分别是陈树明、袁鸠燕、黎坚、殷燕、卢正奇跟刘范新、何明礼等七名法轮功学员。朋友们，在国家机密的掩护下，中共恶徒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更是肆无忌惮。法轮功学员只是一群修炼的人，他们只是按照法轮功真善忍的标准去提高自己的心性而已。如果您是个知情者，能不希望把迫害的真相传出去吗？能不希望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对中共的谴责吗？可是把事情报道出去的人，却被带上了泄露国家机密的罪名。这是国家机密吗？难道强奸也是国家机密？一个把强奸也当成国家机密的政权，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政权呀？然而，这样的国家机密可不只是一件两件，可以说对法轮功的所有迫害都被中共打上了国家机密的标签。在1999年的9月27号，山东省招远市张新镇抬头赵家村的一个法轮功学员叫赵金华，她42岁，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在田地里干活的时候呢，被张新镇的公安派出所所绑架，十天以后，就是在10月7号那一天被迫害致死。而在他去世之前呢，中共元警一直使用种种的酷刑来折磨他，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一边折磨一边问他还练不练。当然他一直坚持着自己对真善忍的信仰，就说一个练字。而赵金华去世之后，烟台的法医做验尸解剖，报告是除头部外，身上多处淤伤，皮下有淤血，结论是多处受软物体击打而死。赵金华在1995年修炼法轮功后，处处按照真善忍的法理来要求自己，不但身体健康，道德升华，是村里公认的好人。赵金华被迫害致死的消息很快的就传到了海外，并被广泛的报道。然而呢，招远市委、市政府、市公安为了要追查到底是谁泄露了赵金华被公安打死了这个机密，成立了10个专案组，每组至少有6个人，采用疯狂的抓捕、死刑逼供、开除工作、非法劳教等等的手段。他们有的最多被非法关押达70多天，还有被劳教的。您知道吗？其中的罪名之一就是泄露国家机密。其实呢，从1999年中共迫害法轮功开始，所谓国家机密一直是中共试图掩盖罪行的惯用借口，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比如国际社会广为人知的陈子秀被害案中，陈子秀的女儿也曾经因为所谓的泄露国家机密而被拘捕。2006年8月15号，人权律师高志胜被秘密拘捕之后，中共也是以涉嫌国家机密为由，拒绝高志胜家人委托的律师会见高律师。 2009年的2月4号，高志胜在陕西的家中被警察带走后，一直到今天都是失踪的。高律师到底接触了什么样的国家机密呢？原来啊，他亲自调查了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的事实，并将详实的调查报告用公开信的方式公布于众。说白了，这国家机密就是中共背地里所干的这些血腥罪恶。2010年，联合国酷刑问题特派专员诺瓦克先生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13次会议上递交的年度调查中，指控中共对法轮功的人权侵犯还在继续，并专门提到了所谓国家机密是中共用来迫害民众的一种手段。诺瓦克在报告中这样写着，在我遇到的例子中，中国当局拥有最制度化的方法来打压异议人士、政治异议人士跟人权捍卫者，已有分离主义倾向的少数民族以及一些信仰的团体，譬如说法轮功，经常被指控犯有政治罪，如通过破坏国家统一、颠覆国家政权或非法提供境外个人国家机密罪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这些人被抓之后，不仅要面对酷刑折磨的高风险，这个集权国家还常常用判劳教来作为政治罪的刑罚。劳教采用的压制、羞辱和惩罚的手段，目的呢，就是要改变被拘禁者的人格，以达到破坏他们的意志。在12年前，追寻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罪犯们就开始用国家机密来掩盖罪恶的手段，而中共请全部国家的机器维持了12年的系统性大规模的迫害，又使更多的大小中共执法人员们有机会来实践这样的手段，逐步的将其扩展到其他各个领域。他们当然也会用同样的手段对待其他无辜的民众，用同样的手段掩盖在其他领域的犯罪事实。这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网友们感慨的国家机密何其多呀。这些伪国家机密的背后是无数的骇人听闻，是我们中国社会公义之不存，这才是最令每个有良知的中国人所担忧的。朋友们，无论中共掩盖得再严厉，经过法轮功学员在全国各地遍地开花地讲述法轮功受迫害的真相，法轮功的真相已经越来越广为人知了。中共用国家机密掩盖这场迫害也已经到了完全败露的时候了，真相越来越大白于天下，明白真相的人们有谁还会相信他口口声声所谓的机密呢？如今中共所谓的国家机密已经彻底的成为他迫害中国人民的借口，这已经是被越来越多披露出来的事实真相所证实了。不是有句谚语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吗？老百姓们虽然没有权利，却可以通过传播真相，把这些伪国家机密背后的罪恶全部曝光出来，以制止中共对所有中国老百姓对法轮功信仰的迫害，制止中共对中国公民犯下的罪行，这是我们中国人要迈向有实质意义的社会公义的第一步呀。